还没有开始讲到之前，我对弟兄姐妹有一个的要求啊，这个要求有三个原因啊，那我会很快的讲第一个原因啊，第三个原因呢我会晚一点再告诉大家。我这个要求就是，今天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去了福音营，我们在这里人的不多，可不可以请坐在后面的往前面坐，最好坐在前面八排到十排之前，好不好？请大家帮一个忙。那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原因我为什么请大家这样做，就是这样的话讲到也比较集中一点哈，好不好？请后排的人尽量往前面来坐，最好坐在前面的八排十排左右啊，不要坐太后。请大家往前面坐，前面还有一些很多的空位哈，坐前面一点。谢谢大家帮忙。在我们过去这几个月，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特别是注意这个新闻。差不多两个月前，我们所注意的特别的这个新闻呢，就是讲到美国跟伊拉克打仗的事情。又到了上个月开始，可能我们常常会看到的、注意到的，特别是我们从香港、从台湾、从大陆来的，就是关于这个 SARS 的发展的影响。但是在这个最近这个月当中，有一件可以说不大不小的一段新闻，可能你们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个新闻在这个礼拜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新闻周刊里面，成为它封面的一个文章。就讲到这样的一个人，坐得太远了，可能更难看得见面清楚。这个人是怎么样？这个标题就讲到 The Secret Life of Jason Blair。 你看到他的话，如果你就看到他是个黑人，非常的年轻，非常的有神气，左手抽着他的香烟。谁是这个 Jason Blair？ 成为时代周刊的一个封面的人物。前面他有一个小字，他就说 Behind the scandal at the New York Times， 就在美国最有名的一个的杂志，一个的新闻的报纸《纽约时报》的一段的丑闻。《纽约时报》在两三个礼拜前为了这件事情，在他们的报纸上面用了7000多字。7000多字，如果我们想，如果我们平常这个写报告一页纸可能就写这个300字的话，7000多字就是20几页的报道。讲到在他们这个机构里面，这个报纸里面152年来叫他们觉得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情。这个 Jason Blair，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是在《纽约时报》的一个新闻记者，被《纽约时报》看为是以后成为一个他们报纸里面、报馆里面一个明星的人物，才27岁。我在看对他的描写的时候，就讲到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立了一个志向，就是要做一个新闻的记者。那到底这个是什么的丑闻呢？在他在《纽约时报》所写的 可能六七十篇的报道当中有三十多篇是抄别人的，有一部分是抄别人，有一部分呢是自己捏造的新闻。他记载比如说在北卡发生一件事情，他本人从来没有去过北卡，没有，他就在那里大造新闻。只是这件事情他的老板知道，可是他老板为了要捧他，就网开一面，就让他继续的登他的文章，一直到他最后发现整个的《纽约时报》为这件事情公开着郑重的向读者道歉。他说152年来我们这个报馆从来没有做过那么丢脸的一件的事情。我不晓得如果你们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觉得怎么样，可能有些人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大了不起，在香港在台湾在中国作弊的抄袭别人的比比皆是，有什么什么大的新闻。我想如果我们会这样想的话呢，可能也反映到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的光景是如何。我想美国时报愿意这样面对是非常难得的。Jason Blair 为了得到他的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出名，为了别人看中他。可是在我们今天读的那段经文里面，保罗却是给我们一个刚刚相反的一个例子。他为着目标的缘故，他不是不择手段，他乃是愿意甘心的放下他自己的主权。让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这段经文的背景，上个礼拜张长老在这里就稍微已经提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时候就特别劝勉哥林多的信徒们不要吃祭过偶像的食物，为了他们当中有软弱的人。保罗写第九章其中一个原因，保罗就是用自己作为一个的榜样。他说我愿意为哥林多的软弱的弟兄姐妹放下他自己的权利。我谢谢很多刚才坐到前面来的，坐在后面本来是你们的权利，但是你们愿意这个接受我的邀请哈，你们坐到前面来啊。虽然是很简单一件事情，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啊人就不是那么容易的放下，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哈，我们不要批评别人，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权利。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这个可以说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一个静音的一个背景，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原因在后面。原因是什么呢？保罗传福音给哥林多的教会，是在哥林多教会吃了很多的苦头，也有很多的苦水在里面。其中一个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对保罗很多很多的批评，他们觉得保罗这个人太不像样，跟其他的亚波罗彼得都不一样。他们以彼得是耶稣使徒的身份，但是保罗其貌不扬，他们不愿意接受保罗的劝告。还有他们对保罗另外一个批评就是，保罗这个人讲话一下说这样一下说那样，有些时候这样做有些时候那样做，你讲的话我们才不要听你。 这个是哥林多人对保罗的很大的批评。保罗为着他在哥林多人对他这样批评下面，他就有一个表态，在第九章里面，我们一起来看。第九章从第一节开始，他就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吗？”他一口气在第一节就问了四个的问题。如果你好好的看，你就发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是最多问题的一章圣经。这个多问题不是说很多我们不了解，有一些我们不了解，但是在第九章里面前后保罗就问了16个问题。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没有见过我的主吗？你们不是我的工作吗？当保罗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里面都已经有一个答案，他知道，哥林多人也知道，这个答案是，是的，保罗是自由的，保罗是使徒，保罗见过主耶稣基督，保罗在他们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保罗继续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就郑重的声明他使徒的身份。然后到了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保罗又一连串的问好几个问题：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着福音来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子吗？第六节，唯独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工作吗？换句话，其他传福音的人他们都有的吃有的喝，其他像彼得、像主的兄弟雅各、犹大，他们都有太太，难道我不可以有太太吗？别的人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接受哥林多教会、接受腓立比教会、接受其他教会给他们的金钱方面的需要，保罗呢？保罗跟巴拿巴却去集帐篷占他们的钱。他们就说，难道我们没有这个权柄吗？我们对这里稍微了解一下，当第一世纪的时候，当时候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可是在希腊那个世界有许多常常喜欢出来就讲那些这个非常玄的一些的道理的人，讲一些哲学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们常常他们的生活有透过四个方面得到支持。第一个，如果你们要听他们的演讲，你们就要付门票，买门票才可以进去听啊，就好像在这里我们去听音乐会看电影，我们都是要先付钱买门票才可以去。那个时候听那些人演讲，包括保罗在内，很多时候人是要买票才可以进去。可是保罗没有这样做。第二个做法就是找到一些大户人家、有钱人做赞助人来帮助他们。有人说保罗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在腓立比那个地方他就特别接受女底亚一家的接待，可能就有那种的味道在里面。有些比较有钱的人，他们就请保罗、请彼得到他们家里面，就供应他们生活上面的需要。有点也像我们中国孟尝君下面3000的食客，就是有钱人接待下面有一些有学问会讲话的人，就听听他们讲。可是保罗没有选择这个方法来过日子。第 第三类，第三类的就是当他们演讲之后就跟大家要钱要供应。有人看教会崇拜收奉献的时候也会想到就是这个样子啊，特别是如果收奉献是在讲道之后啊，就是听听讲道，讲得好就多放一点，讲得不好就少放一点，甚至不放啊，好像就是问人家要钱一样。只是奉献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保罗也没有采取那个方法来过日子。那保罗采取什么的方法呢？那个时候有第四个，第四个方法也是在当时候在希腊那个世界被人家最瞧不起的方法，就是自己去打工，一面打工赚钱一面来传福音。为什么别人瞧不起呢？因为你一定没有本领，你有本领的话你可以收门票，你有本领的话别人会接待你供应你，你就是没有本领的缘故你才要自己去赚钱来为生。保罗说，难道我没有这个权柄靠着福音吃喝吗？难道我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妻子啊，信主的妇人姐妹为妻子吗？难道我没有权柄不做工吗？他问的三个问题答案都是一个，他有权柄，他有权柄，他有权柄。保罗问了那么多问题之后，到了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保罗就用许多的例子来证明肯定他实在有权柄靠哥林多教会的人得到他们的供应。第七节保罗就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葡萄园里面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工作的人得工价应分的。保罗说，你看这个是第一个原因，你们应该对我有供应。第一个原因，保罗说，我说这话岂是照着我的意见人的意见来说吗？律法圣经不也是这样的说？他就翻到申命记第24章第五节，他就说，牛在场上颧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保罗就说，这句话上帝放在圣经里面，难道是为牛的缘故吗？岂不是为我们的缘故？保罗再问两个问题，答案是的，不是为牛的缘故，乃是为人的缘故。到了第十节，他就说，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因为可以从耕种的出产得到食物。工人做工得到工价是理所当然的，在旧约也有明明的这样的教导。这个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一听他们就明白，因为他们非常信奉律法书。保罗在到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的时候就举了第三个原因，他们应该这样做。他说，我们如果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岂不应该从你们的身上收取属肉体的一些的供应吗？属灵比属肉体要高一层，那我撒了属灵的种子在你们身上要食物的供应，岂不是理所当然吗？十三节保罗就把这个图画就转到圣殿里面，犹太人非常看重的耶路撒冷的圣殿。保罗就说，你们岂不知道为圣事劳碌的就可以吃殿里面的食物吗？事后祭坛的也分领坛上的食物。 如果在祭坛里面工作的，他吃祭坛上面的食物，应该的，这个是利未人，所有的祭司就是这样。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分地，每一个支派都分到一块地，唯有利未人，利未支派没分到地，他们散聚在十二个支派的人当中，因为他们要在圣殿里面来服侍。他们从哪里吃呢？就是从以色列人献的燔祭、素祭、平安祭里面一部分，就是他们用来吃的。在圣殿服侍的就可以吃圣殿的东西。保罗再举第五个原因，他说主耶稣也是这样的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来养生。保罗一口气讲了五大个原因，他可以也应该从以色列人的身上，从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身上来领受对他的供应。可是在第十二节后面一部分，在那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第十二节这里就说，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样的权柄。意思说保罗不单只有这个权柄，可是他把这个权柄无条件的放下来，为哥林多人的缘故完全的放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都很重视我们的权利，我们看报纸很容易，我们就看到常常在争论的到底堕胎合法还是不合法，应该还是不应该。有些觉得是应该可以的，他们所重视的都是女人，女人有他们的权柄，这个是他们身上他们的身体的一部分，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个权柄，没有这个权利来决定他们做还是不做，他们要不要把这个小孩子保留下来。小孩子也有很多小孩子他们的 rights， 他们的权柄权利，特别是当他们还是年幼的时候，国家州政府市政府常常就要保护他们的权利。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也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做经理，我们就有某一种的权利，我们做 CEO， 我们就有另外一种的权利。有些时候这个社会给我们看见的，人很容易就是滥用我们的权利。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个人我非常的佩服他，就是以前 GE 他的总裁，非常能干，把这个公司20年前一个已经这个在摇动的一个公司变成一个赚钱赚的最多的一个公司。他的股票有一阵子是全世界全美国是最值钱的啊，他的总数是最高的。可是这个总裁离开他的工作之后，退休之后，后来发现他滥用了公司给他的一些的权柄，随便飞那些的这个小型的飞机等等等等。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都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位置越高，我们的权力就越大，我们也越危险。越是高的，越是应当愿意把自己的权柄放下来， 保罗是这样，耶稣也是这样。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以赛亚书第53章讲到耶稣的时候，就讲到他被带到宰杀之地，他也是这样默默的不开口，他们愿意放下。教会如此，家庭也是如此。我们作为丈夫的，我们作为爸爸的，我们作为已经成家做儿子的，做女儿的，我们有我们的权柄。特别是我们辛辛苦苦一个礼拜40小时、50小时、60小时的工作，把钱带回家，我们就有某一种的权柄，某一种的权利。有些时候我们对别人，我们也要求他们同样的尊重我们。很多丈夫在外面赚钱，太太家里面守家的，丈夫会非常的生气，觉得回家太太就应该好好的服侍他，因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在中国的大陆的社会开始扭转过来，女人的地位跟男人的一样，很多时候女人的地位比男人高。在有一些地方，他们生小孩子之后，小孩子不跟爸爸姓，要跟妈妈姓。我有一次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个人，就是这个样子，我都不知道，男女平等。有人说，如果家里面出问题的，如果那个家是台湾来的，大概就是打老婆；从中国来的就是打老公；香港来的就是不打就是离婚去了。我们都会抓住我们的权利，我们也实在有这种的权利。但是保罗怎么样用他的权柄呢？十二节他说，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样的权柄，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他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基督的福音要被传开来。我们愿不愿意为福音的缘故放下我们的权柄？在第15节、16节、17节，保罗更多的讲到这一方面。第十五节保罗说，但这权柄我全没用过，一点我都没有用过。我这样说话并不是要你们开始这样来待我，我宁愿死，我也不要你们这样做，免得我可夸的落了空。他可夸的是什么呢？可夸的就是人可以免费听到福音。18节，即使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可以得到福音。19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保罗的眼睛不是看着他自己，保罗的眼睛是看着周围的人。如果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是我们的太太，是我们在上面的爸爸妈妈，是我们的丈夫，是我们的儿女们，看他们比我们重要的话，可能在教会，可能在家庭里面，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在1983年，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 Anna， 我们就搬回到香港去。我自己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心里面总觉得没有尽了做儿子的责任。可是我太太的父母亲 年纪比较大，已经差不多60岁，他们两个人就住在香港。我们回到香港的时候，就住了一个 apartment， 住了一个公寓，然后呢我们就是一个两个卧房的公寓。我们就把我太太的爸爸妈妈，我的岳父岳母接到跟我一起住。有人会警告，千万不要跟你的 in-laws， 不要跟你的姻亲一起来住，相见好同住难，最好避开一点。可是我感谢主，那几年在香港跟我的岳父岳母一起住啊，1980年，不是83年，80年的时候，是生活过得非常愉快的一个日子。不是因为我，只是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体贴的岳父岳母。我的岳父是非常考虑到别人的一个人，平常他就躲在他的房间自己做自己的事。我的岳母每一天就是烧饭，他是非常好客的一个人，非常喜欢朋友的一个人，每一天就是到街市买菜煮饭烧饭给我们吃。有一次我的岳父那周末到了外面去，那我们在教会那个时候就带着一个教会里面的青年团契，我们就想难得这个机会，平常我们都不敢请人到我们家里面来啊，免得这个岳父觉得这个不自在，躲在房间里面。那次呢，我们就想请了一些的学生们到我们家来。我的岳母一听见，他就说：“你怎么样可以请人来？家里面什么的家具都没有，椅子都没有多一张，要人坐地下吗？”我说：“可以了。”而且我们这都是年轻人，坐地下就坐地下，绝对没问题的。岳母就没有多讲几句话，礼拜六早上他一早就出去，我也不知道他去什么地方，到了11点就门铃，有人就按了，原来是岳母。岳母早上就坐公车就去了一个的，在香港叫做一个从大陆开的百货公司，就买了6张的椅子，结的椅子，就要买回家带回来。那这个买了6张椅子之后呢，就照这个就坐 taxi 啊，打的要回家。可是香港这些开taxi 的，他们一看见你提着那么多东西，也太麻烦了，他有很多的客人他可以选择，为什么要接你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些开 taxi 的他们一个都不停。所以我的岳母就从那个百货公司提着6张的椅子走了1里多的路提回家。提到回家的时候，我想手都酸酸的，整个人都软下来。我记得那一天他拿回家还挨了我骂他，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做，太不应该啊！只是我是好意，可是一出口的时候好像有一点责备他啊。我这件事情就让我看见，我岳母总是处处为女儿为女婿来着想。如果我们愿意为别人的缘故辛苦，放下自己的权柄的话，放下我们的权利的话，这个世界会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世界。保罗继续的说，他说你们常常批评我，有些时候说这样，有些时候说那样，有些时候这样做，有些时候那样做，我告诉你是有原因的。第20节，保罗说，我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罪犹太人；我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做一个在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着 在律法以下的人，我在没有律法的人的面前，我就做一个没有律法的人，又得着这些不在律法以下的人。我在那些软弱的人面前，那些不愿意吃祭过偶像的食物的人面前，我就做一个软弱的人，不要得着这些软弱的人。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不要得着这些人。无论如何总是要救世的人，这个是保罗的目标。他为福音的缘故愿意放下，放下他的自己，放下他的个性。从他的个性来说，他是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人，很多时候他就把他自己那一部分也都放下来，为要得着别人。为什么保罗可以有这种的心胸？为什么保罗愿意把自己放下来？因为他看到更远的、更大的、更重要的。第二十四节，保罗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你们也当这样的跑，好叫你们得着这个奖赏。”二十五节，保罗就换另外一个的图画：凡焦虑的、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我们不过是要得能，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着不能坏的冠冕。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个更远、更大的一个的目标？如果没有的话，有些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在那里兜圈子、绕来绕去，走不出一个样子来。现在春天已经到了，我们不用再铲雪，但是如果有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用铲雪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要割草。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有时候我是非常讨厌去割草，特别是有过敏啊，割完草非常的辛苦。可是我记得开始有第一个房子的时候，买了一个割草的割草机，非常的神气，就在那里呢就推要割我的院子。那割草其实呢也有一些简单的技术我们要掌握到，因为如果你没有掌握到的话呢，你割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歪歪的啊。怎么样才可以割草割得直？有没有什么的秘诀？就是要看前面一个目标，看着那个目标你就往那里推，这样走下去一条割出来的自然会直。试一下，如果你这样第一个已经割出来了，然后以后你就不看前面的，你就看地下，你在想我靠着旁边我就知道应该靠多少，我就继续的推下去。你这样做的话，过了两下、三下、五下、十下，你就发现一条线不再是直的，是曲的、弯弯的。我们只看眼前，我们就会受眼前的事情的影响。我们愿意看很远的目标，我们就可以往那个方向来跑。到底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只是为糊口，只是为 出人头地，还是像保罗所说的，我要得到那个长相，我要得到那个不能坏的冠冕。有些人他们会说，我不在乎那个的冠冕，我不在乎那个奖赏。那有一些呢，他们是心里面实在是有这种的非常的清高，因为他觉得无论如何啊，他都是这样的为主来做。或者说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听到啊，你们信主就是为了永生，那这样太自私了，那我才不要这样的信主。但是圣经里面常常用这样的图画画给我们看，保罗是如此，耶稣也同样的来提醒我们。那我相信我们抱着这样的态度，这样的目标是正确的，是应分的。当我有这个目标的时候，保罗就最后告诉我们说，26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我们要得到这些目标非常不容易，我们要常常对自己有一个的自律，对自己有一个克己，有一个的要求。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开始有机会学钢琴，学钢琴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10几岁，手已经比较僵了，所以每弹一个音的时候，那个最小的一个小手指就会跳动，就会竖起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的经验，或者叫小孩每弹的时候那个小手指就会举起来。我那个老师，哎，把这个打下去，但是呢就是不听话，就是不听话。就他说怎么样来训练呢，他是说你要放松，然后呢每一个音的就是注意这个小手指，不要让它跳，可能你慢一点它跳一点点，那不让它跳太多，这样就有进步了。然后就是这样慢慢的一个音注意到那个小手指，慢慢这个小手指就听话了，需要时间来克制。我很喜欢看篮球，我最欣赏的一个篮球员就是在波士顿的那个叫做 Larry Bird。 他不像 Michael Jordan 那么有这个出神入化的那个技巧，他也不像这个我们刚刚从中国来的那么高高大大。可是他就是非常刻苦的一个人。我看到他记载关于他的，每一次如果他要到别的城市来比赛的时候，早一天他就会跑到那个运动场里面，别人可能都去不同的地方去玩，或者在酒店里面休息，他就在那里就拍拍球练习控球，练习怎么样射罚球。而且呢他在练的时候，他就整个的这个运动场每一个角落他就去拍球。有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拍球？他说，我要看一下这个运动场里面是不是地板都是均匀，有时候不一定，有时候有某些是小小的翘起来，球的反弹就会往某一个方向，那我就会注意，我就会避开。 Larry Bird 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总是对那些最基本的动作好的练习，不断的练习，他才可以有那么出色的表现，为波士顿这个城市赢了四届还是5届的篮球的冠军。我们呢， 我们愿不愿意为主的缘故放下我们的权利，要得到主为我们所准备的那个的冠冕。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我们也谢谢你透过保罗给我们的教导跟榜样，我们把我们自己首先的摆上。多少时候我们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家里面不成家，教会也不成教教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也不像一个应该有的国家应该有的社会，就是我们个人常常想到自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天胜过一天的，我们靠着你的力量，我们改变自己，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一天比一天的更像主耶稣。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诗歌。